弟兄姊妹，大家早。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祷告。感谢神的恩典，又带领我们到你的圣堂当中。这个时候，我们要听你自己的话，帮助你软弱的孩子，心情可以安定，可以把你的话讲解得清楚流利，使我们从你的话当中得着教导。你也安静我们会堂里面的气氛，让大家可以专心一意来听到，除去撒旦在我们当中所做搅扰的工作。我们交托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今天我要思想的题目是生命中的美好意外。有意外，但是是非常美好的。什么叫意外呢？人有思想，有计划，我们做什么事情一定先计划安排。如果事情的发生的过程都照着安排，等于是意料中的事。但是有时候事情的发生不是照着想象中那么美好顺利的安排，那么我们就说这是意外发生。但是有时候人认为是意外的，却是神的巧合。因为我们的神比万有还大，有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沉默没有反应的神啊，其实神仍然在这个世界舞台上掌权。正如诗篇我们所读的，洪水泛滥的时候，他仍然坐作为王。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我们所熟悉的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所谓万事，就是包括意料中的事，也包括意外的事。问题是我们是否是爱神的人？如果我们是爱神的话，什么事情临到我们身上都会得益处，我们的灵性可以得着造就，我们也可以在基督里面成长。弟兄姊妹，你相信吗？那今天我要从新旧约所读的圣经里面来举出两个例子。那么先提新约的例子，保罗。保罗是一位非常忠心被神所大用的传道人。使徒行传记载了他一生的宣教事工。保罗从迫害基督徒开始，一直到他得了权柄要到大马士去捉拿基督徒，哪里知道在大马士路上神的大光照着他，他就扑倒在地，眼睛也瞎了三天，使他认识到复活的主耶稣。因为主耶稣对他说话，主耶稣立刻告诉他，也呼召他，对他说，我要差遣你远远的往外邦人中去传福音。当然保罗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。保罗是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，他的负担就是向外邦人传福音。正如其他的使徒，彼得、约翰、雅各也是被称为犹太人的使徒，专门向犹太人传福音。保罗的负担就是要向外邦人传福音，所以他不辞劳苦，步步风尘，完成了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三次游行布道。他在各处建立了教会，他就回到安提亚、耶路撒冷一带。那么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就有几位犹太人松动了不少人，就把保罗抓去了， 就告他说，就是这一位建搭圣殿，而且也是建搭摩西的律法，他是叫人只要信从主耶稣就可以蒙恩得救。他说他在建搭圣殿，他也见到摩西的律法。结果保罗就带着锁链，他就游了第四次游行步道。其实第四次游行步道没有到什么地方在那边传福音，不过他必须远到罗马去。为什么要到罗马去呢？因为虽然保罗是一个犹太人，但是他是却是罗马的公民。当时罗马的公民有特别的权利，他必须带到罗马去，在该撒王面前才可以审判他。那刚才我们所读的《使徒行传》第十六章，记载保罗第二次游行步道的时候，他就先去拜访了一些过去所去的地方，就是加拉太各地的教会。加拉太是一个省份，那么当时他去了以哥念、路士的特别的这个教会。那么接下去他就想从加拉太到东北一带，就往比推尼一带传福音。但是保罗却遇到两次的意外，这里提到两次的意外。第十六节或者放出来，十六节第十六章十六节，这里讲到什么呢？圣灵禁止他在亚细亚讲道，不准他在亚细亚讲道。第七节呢，耶稣的灵却不许他去比推尼一带去传福音。很奇怪了，圣灵禁止，圣灵不许，两次的意外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凡信主的人就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会帮助我们，他教导我们，读圣经的时候可以了解圣经的话，也是天天他会引导我们，带领我们走在神的旨意当中。圣经有不少的经文就是叫我们基督徒一定要顺着圣灵的引导带领，不然圣灵就会责备我们，我们就会令圣灵担忧啊。那么我们的心里就不会快乐，这样的基督徒的生活一定不会快乐，因为你常常被圣灵责备，叫圣灵担忧。那保罗遇到这两次意外，他是看见圣灵的带领，他就顺服下来，他就不往加拉太东北一带，他就向西南走，他就下到这个海边的特罗亚的那个地方。那么以后在特罗亚的地方呢，他就在夜间看见异象，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，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。那马其顿什么地方呢？就是特罗亚是在这个海边嘛。那么他们那个海不是很长了，就是要经过一个爱琴海，他就可以过到对海对面去，对岸了。对岸就是马其顿，下面就是雅改亚。马其顿是一个省份，雅改亚也是一个省份，所以就是今天东欧一带。马其顿他就在那边建立了两个教会，腓立比教会、帖撒罗尼迦教会，其实还有一个比里亚的教会。那么在雅改亚省份，他就也是建了两间教会，叫雅典教会以及哥林多的教会。所以他就去了这两个省份，他就是在特罗亚看见异象他才去的，不然他就向东北那边他就没有过海，他现在过了海到了东欧如果我们从教会历史就可以知道，这个是神特别为他预备的，因为宣教的工作这也是一个最好的道路，从东欧一直到西欧，因为以后他有到西欧的罗马，只是他没有到西班牙去，他有盼望到西班牙，没有达到目标目的。那么他也到了，从东欧到西欧， 从西欧就传到美洲，从美洲就传到亚洲，这个是先教教会历史我们看见最好的一个路程。那么刚才我们讲过，他第四次游行布道的时候，是带着锁链去罗马的。那么以后他就去了这两个地方，马其顿跟亚该亚，以后他就再回到亚细亚，就回到这个这一面来，这一面就是亚细亚，这一面就是马其顿跟亚该亚，他就带着，他就从这个，从亚细亚的时候，他就建立了以弗所的教会，也建立了米利都教会，也建立了哥罗西的教会，就是今天土耳其这个地方。如果今天有到那个地方去旅游的话，就是到土耳其这个地方，也是到马其顿、希腊这些地方。那么从罗马书十五章也知道，保罗一直盼望可以到西班牙去，可惜这个愿望没有达成，因为他在罗马监牢被抓去，第一次坐监牢，虽然他有出监牢，但是不久他又第二次进到罗马监牢，以后他就没有再出监牢，在尼罗王手下在罗马殉道，所以他没有，他有盼望要到西班牙，却没有到达目标。感谢神，神借着保罗听到了马其顿的呼声，就扩展了保罗属灵的眼光和心胸，当然跟着就扩展了保罗宣教的工作场所。宣教的工作场所的扩展，永远是跟着我们的眼光和心胸的扩展来的。保罗不但把福音传到东欧，刚才我们也讲过了，他从东欧跑到罗马，西欧的罗马，不过是带着锁链去的，只可惜没有达到西班牙。可以看见保罗有伟大的属灵眼光和心胸，从耶路撒冷，你们看今天的地图，从耶路撒冷到西班牙是多么远的地方，他是第四级的人物，那个时候交通非常不方便，但是他有如此的心胸，乃是因为他看见了马其顿的意象，他就愿意顺服过海，跑到更远的外邦人的地方去传福音。请问弟兄姐妹，我们属灵的眼光看到哪里呢？我们的心胸到底能够容纳多少的人呢？好，我们就再回到马其顿，我要用两个教会作为例子，就是腓立比教会、帖撒罗尼迦教会，这两间教会实在是非常好的教会。那我们看一下，打那个幻灯的能不打出来吗？腓立比第一章第四、第五节，我们这两节把它读出来一下。我为你们。所以腓立比的教会实在是非常好嘛，他称赞保罗，称赞腓立比的教会。如果他为哥林多教会祷告的时候，心里很有负担，但是为腓立比的教会祷告的时候，他总是欢欢喜喜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，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。多么宝贵的一节圣经，从头一天直到如今，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。兴旺福音什么意思呢？在英文就是让福音这个让人知道， make known to others， make known to others， 让人知道这个福音。所以知道福音以后就可以归向神。那么这里从头一天直到如今，他们是同心合意。头一天什么时候？头一天当然就是保罗建立腓立比教会的那一天。直到如今呢？直到如今就是保罗在监牢里，在罗马监牢里面写腓立比书信的时候，从头一天直到如今，相隔有12年的时间，腓立比的教会 都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。同心合意难能可贵，不错，当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，大家很容易同心合意，但日子久了，开始有不同的意见，我们就难以同心合意。但是腓立比教会12年来，他们始终都能同心合意，虽然有不同的意见，有得罪弟兄姐妹的事情发生，但是他们还能够放下成见，不以自己的得失为重，凡事能够彼此饶恕，他们就能够继续12年来还能够同心合意。那现在我们再看第二间教会，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，有一节，这一节就是第一章第八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，我们也大家同声读一下：因为主的道从你们哪里已经传扬出来，你们向神的信心不单在马其顿，在亚该亚，也在各处。你看保罗也是称赞帖撒罗尼迦的教会，因为主的道从他们的教会就传扬出去，传开了。你看他们不但在马其顿，在亚该亚，就是在各处还有其他地方，他们也都传开了，把主的道传开，把主的道传开，这是不简单了。当时起初的教会，他们实在很兴旺，他们就注重拆传献教的教会，在注重拆传献教的教会，又能在别处同样的建立拆传献教的教会，所以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就好像以母堂的教会成为献教中心。这样连环发展下去，福音就可以很快速的传开。所以保罗听见马其顿的复声，就产生了连环的功效，让更多的教会被建立，也让更多的人可以听到福音而蒙恩得救。保罗在异乡中听到马其顿复声，只有一句话，什么一句话？过来，过来，马其顿来帮助我们。我们注意帮助我们，他要求帮助的父身，他认识到这个世界是充满罪而败坏的世界，有许多人在迷惘当中失去人生的目标，都是何等需要帮助。今天也是福音继代广传的一个时代，只要我们有一颗心，有怜悯慈悲的心肠，我们一定会对马其顿呼声有所回应。保罗就是这样子顺服和充满爱的心态来接受这个呼声。所以马其顿的意向是一个爱的使命，一个有爱人灵魂注意到失落的人的痛苦，才会对宣教事工有兴趣，才能够响应宣教事工的附身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听到我们四周围的人所发出来过来帮助我们吧这种附身，有没有听到呢？大概大家都知道创立中国内地会的戴德森牧师，当时已经有不少欧美的宣教机构往中国宣教传福音，但是多数都是在中国的沿海一带的城市建立教会，因为沿海一带的人的生活当然比内地舒服得多，人的知识也比较高，那么也比较开明，接受福音的机会就比较多，所以就在沿海一带建立了不少的教会，甚至基督教的学校、基督教的医院也被建立起来。可是戴德森牧师就有不同的意向、不同的看见，他也有不同的负担。他发现在偏远的内地省份还没有福音传道，可能连宣教士的脚踪啊都还没有踏过那些省份，所以戴德森的负担就越来越重。他就在杭州设立了中国 逆对会，在杭州作为总会，但是他派去的宣教士都是向内地跑。虽然生活比较贫困，需要有吃苦的精神才会加入内地会做宣教士，但是戴德森牧师他自己先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，因为他有爱神爱中国人的心。他讲过，我若有千百英镑，中国可以全数自取；我若有千条生命，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。哈利路亚，如此不怕艰苦的宣教精神一直存留到今天。现在 CIM China Inland Mission 已经改名为 OMF Overseas Mission Fellowship 海外使徒海外基督使团，他们的宣教士就在东亚一带东南亚一带的国家传福音。好，现在我们要看另外一位，就是旧约的例子，我们要讲到大卫和他第三个儿子亚撒龙的事件。那么刚才我们只读了这个，好，这个十八章撒母耳记下十八章我们看第九节，在下面一点第九节亚撒龙偶然，注意偶然啊，不是故意的，是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，就是大卫的兵士了。他们那个时候正在打仗的时候，大卫的兵士跟亚撒龙的兵士打仗，那么亚撒龙正在骑坐驴子的时候，他一看见有大卫的军兵，他就心里有一点紧张乱了。他骑坐驴子的时候，在大橡树那很多树嘛，他在底下经过，你知道他的头发又长又漂亮啊，结果就被树枝缠住了，怎么样，吊起来了。一个人在树上吊，那是战争的时候，心里多么作祭，多么痛苦呢。他被现挂起来，骑的驴子也跑走了，他只有一个人在那边，他盼望有人经过可以把他救下来。但是他真的有人过来了，但不是他的部下，是谁呢？是他的敌人约押和十个拿兵器的人经过。你想他多么紧张，他遇见了意外的事情，偶然头发就被缠住，这个是他没有想到的结果。他死得好凄惨，好一个狠心的不孝子亚撒龙，不但想夺取父亲的王位，还想尽办法要置以父亲于死地。当然大卫王早已明白亚撒龙想举兵反叛他的心意，为何自己亲生的儿子亚撒龙竟然能够如此的谋叛父亲呢？原来亚撒龙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长安嫩，安嫩呢就看中了亚撒龙这个胞妹，亚撒龙跟他妈这个他的妹妹是同父同母的，但是哈嫩是同父不是同，是同父不同母。那么他眉毛秀丽，那么给安嫩看见了，发现，所以吸住了安嫩的心。结果有一天，他妈就被这个安嫩所强奸、所污染了。那么亚撒龙知道这件事情之后，他就想来报复，他就想尽办法用诡计把安嫩杀了。那么亚撒龙做了这件丑恶的事，当然他不得不就逃离王宫了，怕父亲会来找他算账嘛。那么因为亚撒龙跑出去了，结果他跟大卫王的感情啊就渐渐疏远，成为亚撒龙日后产生反叛的祸根。亚撒龙本来是天生骄子，外貌高大尊美， 许多人都称赞他，他自命不凡，高傲狂妄，与父亲的关系因为渐渐疏远 不好了，所以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，他就要来反叛谋害父亲。当时他为自己预备，先为自己预备了车马，他收买了民心，培植势力。到有一天，他的官员大声喊叫：“亚沙龙做王了！”亚沙龙真的自立为王，大卫不得不带兵、部队、妻儿等逃离王宫，到处狼狈的亡命流离失所。亚沙龙的心横到什么地步，他的罪大到什么地步呢？我们可以想而知。那么这个撒母耳记下十八章记载了两队人马作战的情景。其实在作战之前，大卫已经交代告诉他的三位将军，这个三位将军是带队的嘛？三位将军包括约押，约押是最重要的。一定要你们如果碰到亚沙龙的时候，一定要好待亚沙龙，千万不可以杀他。但是战事是在全能的神掌管之下，亚沙龙偶然遇到追兵，他跑的时候他的头发就被缠住了，脚不落地的先挂起来，他是在心里非常的伤痛，但是也没有办法，因为来的人是约押，不是他自己的人，所以不能够救他上下来。那个时候他一看到约押来的时候，他说我的尽头就来到了，想抵抗无法抵抗，想逃跑无法逃跑。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亚沙龙的心情，约押越走越近，亚沙龙恐惧悲痛的心越来越增强，甚至他大叫起来，要求约押刀下留情。但是那种气氛，紧张的气氛无法形容。约押当然还记得大卫的吩咐，千万千代万代不可杀他儿子，但是情况不允许，他考虑刀下留情不留情，他没有想到了，没有考虑了，只好手拿三杆短枪刺透约押的心。十个拿兵器的人围绕亚沙龙，就把他杀死。亚沙龙身为大卫所爱的儿子，面貌又长得这么异常尊美，权臣眼大，地位尊贵，这样有为的青年人竟然遭遇如此凄惨的后果，我们怎么不为他惋惜呢？但是我们反过来想，身为儿子不懂得尽孝，只懂得举兵谋反，他的罪实在太大了。大卫一听到儿子惨死的消息，他上城楼，就是在32、33节18章我们所读的，他就上城楼去哀哭。单单33节，单单我们读33节就好了。王就心里伤痛，上城门楼去哀哭，一面走一面说：“我儿亚沙龙啊，我儿，我儿亚沙龙啊，我恨不得替你死。”我儿出现几次？五次，短短的一节出现五次，你就可以知道大卫的心肠，父亲的心肠，也可以看见他是在伤痛寂寥。王宫中一连串发生如此残杀的事件，发生命案，怎么不叫大卫伤痛呢？现在我们继续来思考探讨，为何在王宫朝廷当中会发生这么多的命案， 丑恶的事情呢接二连三，到底是谁造成呢？原来大卫自己要负最大的责任，是他自己造成的。身为父亲又是王帝，不能成为儿子的好榜样，才会演出今天的丑事。事后他又不能够因为父王的权柄能力来惩治这个不孝的儿子，结果产生兵变，一步走错，千步万步都是千错万错，收拾不回来。是谁的错呢？弟兄姊妹，罪恶是在犯不来的。刚才讲过，大卫自己一定要负责，这人是他自己造成的。起初因为大卫犯了淫乱的罪，当时以色列人跟他的敌人打仗的时候啊，他是身为全军的统帅，过去的皇帝是要带兵出去打仗，但是他们带兵出去，他自己却在王宫里面过着一个贪享安逸的生活，休闲散漫的，就给了魔鬼地步。那么睡一个下午，在下午起来就在平顶上散步的时候，就看见一个正在沐浴洗澡的漂亮妇人，他就动了淫念，就犯了淫乱的罪。大卫可能会想，我是王啊，逢场作戏有何不可呢？他没有想到一场作戏竟叫他陷入一生无可自拔的罪恶的深坑当中。八十八是有了丈夫的人，乌利亚他的丈夫是在战场上打仗的一个勇士，所以大卫只能够想到就把乌利亚送到最前线，让敌人杀他。所以他犯了淫乱，又犯了杀人的罪。那个时候乌利亚死了以后，他就可以放胆把八十八骑到王宫来，又能够灭口。好残忍的一个大卫王。大卫王以为是天衣无缝啊，认为天机不会泄露的一个计划，哪里知道有一个致命的一个漏洞。因为圣经记载大卫所行的这件事情，耶和华神甚不喜悦。问题是在大卫，他是个王，我是王，我有绝对的权柄，谁敢讲我？正如历史上的帝王一样，看中平民女子，利用权势占为己有，不足为奇。其实大卫王已经滥用权柄，犯了不当犯的罪。尤其大卫王是神所高立的，在公义的神面前，国王没有特权，神的要求非常严格，大卫王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够讨神的喜悦。既然他犯了奸淫杀人的罪，他的心情一定不好，所以神的管教，他所写的诗篇三十二篇都已经形容他的心里面的痛苦啊。神的管教鞭子一直在他的身上。后来神不得不差遣先知拿单来责备大卫王的罪恶，你既然藐视神的命令，行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，神必从你的家中兴起祸患来攻击你，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。接下去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儿子在王宫里面残杀的事情。虽然大卫后来认罪，给先知拿单责骂以后，他认罪，写了诗篇五十一篇，非常出名的。耶和华也赦免了他的罪，但是他必须尝受到最可怕的恶果。大卫的家带来一连串的灾难，王宫朝廷里面的命案一直发生，带来大卫心灵的伤痛，无限的伤痛。弟兄姊妹， 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许多意外的事情发生，却是神安排的巧合。许多危机也可以突然消失的，说明了历史发展的背后仍然有神大能的掌权，神仍然是历史的主宰。万事临到我们身上，不管是好事是坏事，是意料中的事是意外的事情，都无所谓。只要我们是爱神的人，我们一定会从中得着益处。又是我们认为我们所信的神是沉默无声没有反应的神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的神仍然是掌管这个宇宙的大能的神，他的作为是大能的，让我们懂得全心全意的信靠他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阿爸，我们感谢你，在我们生命当中常常有许多的意外，但是我们仍然相信意外也是在你的掌握之中，会带来美好的效果。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足够的信心来信靠你，带领我们的一生，也带领我们的教会，赐福我们的教会。感恩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